方伟时间。周三晚间的6:08，欢迎收听方伟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将给您带来最新的选情的更新。那么现在在选举的最后一周呢，其实选情发生非常清晰的一个变化哈。所以在10分钟之后呢，方伟会给您带来这一单元。好，那么在进入我们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最新更新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报告几条和我们华人相关的地方新闻。第一条呢是一个坏消息哈，旧金山77岁的老人在 7-Eleven 超市外被殴打致死。那日前呢，旧金山的警方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一名77岁的老人在一家 7-Eleven 的商店遭到殴打后死亡。调查人员说，本周二的早上的6:30左右，一名男子开始在旧金山的 Bayshore Boulevard 的一家 7-Eleven 商店里头殴打别人。在离开商店之后呢，这个嫌疑人又在店外袭击了一位77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欧文斯，将他殴打致死。随后呢，嫌疑人在逃跑时被警方拘留。那警方表示说，这是一次随机的袭击事件，就并没有一个叫做就是说有目的的一个目标人吧，这个被袭击人是他的目标这样的情况哈。监控的录像显示出欧文斯遭到了非常恶毒的殴打。警方说呢，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先是接近了一个26岁的男子，这个男子正在 7-Eleven 店前的一个公交车站等候。那嫌犯把这名26岁的男子拖进了便利店，并且殴打他。他还袭击了另外一名70岁的商店员工，并且阻止两名受害者拨打911，然后他再出去袭击了这个77岁的老人欧文斯。事情发生之后呢，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说，他很震惊。他在离犯罪现场很近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他说他经常会遇到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在回忆以前的一次经历的时候说，一个疯狂的家伙有一次来到我们这儿，把我们都打了一顿。他说我和我的伙伴呢，因为一次疯狂的随机的攻击被送进医院待了好几天。这名男子来说，他现在带着一把泰瑟哈，就是那个叫做电击枪哈，泰瑟枪来保护自己。另一位女性的居民则说，她已经避免在这个地区行走，她觉得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已经 out of control 哈，失去了控制。北索布罗瓦哈，这是旧金山很不安全的一个区。警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嫌疑人的身份，而消防部门说，由于这个事件，他们把两个人送到了医院，没有关于他们状况的最新的情况。而今天呢，周三，旧金山的议员叫沃尔顿哈 ，Sherman Walton。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次暴力的行为，并且表示他会致力于与社区和有关相关部门合作，来防止类似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社区和老年人身上。哇哦，好，那么下面是关于这个圣荷西哈水务公司，关于Los Gatos 的水管断裂最新情况的一个汇报。在上个月呢， Los Gatos 的水管在例行更换的时候破裂，导致了将近600名的居民在超过24小时之内没有供水的服务，并且在长达3天的时间里头处于这个叫做没有水这个处于没有通知的这个状况下哈，一些居民对缺乏沟通和带来的不便感到沮丧。有人报告说，他们的房屋因为这个事件而出现漏水和被损坏。在10月20号周四发生在 Los Gatos 的镇叫 Villa 大道100号街区的一个泄漏事件，是由圣荷西水务公司负责的。这个公司的代表呢，出席了本周二晚上的 Los Gatos 的镇议会的这个会议，来汇报情况，并且回答问题，并且总结经验和教训。圣荷西水务公司负责监管事务和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叫做 John Tang 哈，唐约翰，他说，该公司将向所有受影响的居民支付$50，并发出一封道歉信。他说，我们理解客户的不便，早期缺乏可以就是有用的信息，加剧了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真的很抱歉，泄露事件确实发生了。这个 John Tang 还说，随着该公司完成对 Villa 大道的水管更换，未来还会发生停水。目前呢没有确定日期，但他说停水可能会在白天进行，居民将至少提前48小时呢得到通知。在10月20号的水管破裂的当天，圣荷西的水务公司呢关闭了577名居民和镇图书馆的用水。该公司的早期的沟通表明，修复的工作呢很简单，将是一个快速的修复。但是唐约翰说，很明显我们低估了受影响的服务量。 对不起，直到周五上午八点钟左右才完全了解状况。Los Gatos 的镇长哈叫做 Laura Pravati， 普雷维蒂，他说工作人员直到周五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该镇通过他的社交媒体的渠道和网站向居民发布了自己的公告，来补充水务公司的公告。Los Gatos 和水务公司合作，为居民准备了瓶装水，并且通过送货或者在图书馆可以领取。水务公司连夜抢修破损，在周五的下午的六点钟呢，供水的服务重新开始。但是居民受到了开水通知，也就是水仍然很浑浊哈，需要烧开才能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周一下午的四点半。受到停水影响的一位当地居民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他看到圣荷西水务公司的工人在修理水管时，站在脚踝深的水中，街道被淹没了。他的妻子补充说，他们家也有漏水现象，是由这次事故引起的。他说，污泥进入了我们的灌溉系统，造成了多处的漏水。目前需要提出损失赔偿的居民呢，可以通过上网或者通过圣荷西水务公司的客户代表进行索赔。好，第三条新闻是湾区生物科技和医疗设备公司最近裁掉了将近1000个工作的岗位。那么近日根据州政府的官方的劳工报告，一家生产15分钟 COVID 的测试剂盒的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公司已经决定放弃在湾区的1000多个哈工作岗位。这总部位于 Sunnyvale 的叫做 Cepheid 公司通知加州就业发展部，该公司将在北加州裁掉948个工作的岗位。这个公司呢，在劳动者调整和在培训通知书中说，裁员将终止纽瓦克的746个职位， Sunnyvale 的256个职位， Santa Clara 的一个职位和圣华金的这个县洛迪市的23个职位。这意味着北加州损失了1046个工作岗位。那 Cepheid 的公司在谈到纽瓦克的裁员时候说，他说就业的损失预估将是永久性的。最大的一轮裁员呢，发生在该市叫做7000号 Gateway Boulevard 的制造中心，也是该公司被称为 B1， 那里失去了683个岗位。Cepheid 公司表示，他们正在完全关闭这个中心的业务，而在该市的另一个制造厂，也被称为 B2， 有63个员工呢失去了工作。这个公司的通知信还表明说 ，B2 的业务呢不会完全的关闭。Cepheid 公司曾经在2020年呢是获得了高调的显赫的地位哈，因为当时该公司制造出的 COVID 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可以在15分钟之内得出结果。然而，该公司的核心的业务呢是其自动化的测试，可以通过 DNA 或者 RNA 来识别病毒等生物体。在该公司本次所有的裁员中，没有一个员工是由工会代表的。受裁员影响的员工呢，没有权利在 Cepheid 的公司内部呢选择跳槽。即使受影响失去工作的员工比其他的员工更有资历，那么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公司在通知书中说，Cepheid 公司将为所有受影响的员工提供由第三方厂商所提供的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好吧，这是今天相关的新闻哈。那么在下面呢，给大家说一段工商资讯哈。涉及大家的退休的规划哈，退休的规划千千种。那么而主讲人呢，一位主讲人叫 Seren Wang， American Press Financial 的副总裁呢，会用精彩的实例来告诉你如何做这个规划。那么我们都知道 401k 以及 IRA 哈是退休规划很重要的一环，但是您知道吗？你用不完的 401k 和 IRA 要交很多的税哦。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 Sharon 哈会为您深入的讲解 401k 以及 IRA 的完胜的方案，让您能够爽爽的花掉 401k 及 IRA 里面的钱，不用担心钱花不完还要交很多税，还能保障这个受益人能够继承您累积在 401k 以及 IRA 的财富。那么这个讲座是深入浅出，既精彩又生动，还开放现场的互动，所以机会其实很难得，现场座位有限，那报名从速，锁定您的座位。讲座的地点是在圣荷西 Public Library 哈 Cambrian Branch 哈对不起， 圣何西Public Library Cambrian Branch 这一个的 Cambrian 叫做分馆。而讲座的时间呢是11月12号周六的下午2点钟，也就是下个星期哈，下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好，那么地点呢是1780 Hillsdale Avenue 哈，1780 Hillsdale 这个 Avenue San Jose。那名额限制呢只有50人。那本次报名是适合的人是谁呢？是75岁以下的投资人。好，报名呢，请把这个发送姓名到，也可以发送的一个短讯呢，跟大家说一下，看大家能不能记得。6284441260，6284441260。
方伟时间。
周三晚间的11分，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在下一节的节目中呢，方伟将给您带来的是关于美国中期选举最新情形的一个报告哈。那美国中期选举呢，其实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离选举只有6天的时间了哈。目前的情形其实是选情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报告的是选情非常的焦灼哈。那么现在呢，想跟大家说的情形是什么呢？选情现在一点都不焦灼，选情出现了非常清晰的变化，也就是这一节想给大家带来的话题。那么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已经是听众朋友哈，已经有投票了的，那么您迄今为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者反应呢？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扣音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先说一下哈，就是基本上选情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哈，就是红潮起蓝潮落哈，而且情形是天天变。那选举的盘面现在正在导向共和党，几乎每天都不一样。美国三大 nonpartisan 的选举网站哈，就是这叫综合性，这是 aggregation 啊，选举的聚合网站。其中有两个现在在预测参议院的共和党可能会拿到2院的多数。那么这是在选举一周之内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三大的选举聚合网站是什么呢？一个就是 538网站哈，538网站。这538的意思就是435个众议院的议席，加上100个参议院的议席，再加上3个华盛顿 DC 首都的选举人票哈，总共就是538张选举人票。那么以这个命名的一个网站。那当然它指的就是总统大选了，那其实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选举的聚合网站。那么它在今天所公布出来的一个选举的预告，它是有一半一半的机会，共和党在参院赢得53席，而民主党是47席。那538呢，你说它是不是一个非党派的，它略微偏左一点哈。那么另外一个聚合网站呢，叫做 Real Clear Politics 哈，叫做清晰政治网站。那么它是一个，它也自称它是一个非党派，但是呢，它是略微偏右。那不管怎么说吧，那它的预测是什么呢？也是共和党的54票对于这个对民主党的46票。OK， 因此呢，这两个都已经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哈。这个预测大家要知道哈，在2个星期之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参议院呢是一个叫 toss up， 什么叫 toss up？ 就 TOSS， 就是往上丢。你不知道掉下来哪一面朝上哈，所以叫做什么来着，就是摇摆吧，或者叫做不确定的意思。那么第三个nonpartisan 的聚合网站呢，叫做 Cook Political Report， 库克政治报道。那么它呢相对是偏左哈，它到今天它没有给出最后的一个参院的一个预测，但是呢它的几篇文章，那么其中一篇文章我给您念念标题就行了哈。一篇文章说基本盘在共和党这边 ，The fundamentals is on the Republican side。那另外呢，就是说10个曾经是蓝色的众议院的选区现在翻红。那么再一个呢，他说密西干州的民主党的选情，州长密西干州的州长的民主党的选情在滑落，由叫做可能是民主党现在变成是略微倾向民主党。那另外就是纽约州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惊奇哈。那么对不起，纽约州呢也是从叫做原来是稳稳的民主党叫 solid democratic， 现在变成 likely democratic。 另外像亚利桑那州的叫做州长呢，也是出现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呢，现任州长是民主党的州长，叫做 Mark Kelly， 他几乎可以说是原来认为是十拿九稳的，现在面对 Blake Master 的一个挑战，现在弄到双方是咬得非常紧。那么在咬得非常紧的同时呢，这个另外第三个候选人，他的名字叫做 Mark Victor， Mark Victor 是叫 Libertarian 哈，他是叫做自由派，他这个自由派跟 Liberal 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啊，一个 Liberal 跟 Libertarian 都是 Liber， 但是呢，他的意思是南辕北辙 ，Liberal， 所以我觉得把它翻成自由派是非常非常容易让人误导的，应该把它翻成放纵派或者放任派哈。那么而 libertarian 呢，就是美国传统的自由派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Mark Victor 呢，大概手里有1%的选票，他呢就跟共和党的参议院的竞选人叫做 Blake Masters 哈，谈完之后通了一通电话，他就决定退选，并且把他的支持者导向这个 Blake Master， 就变成一个两党的对决。那么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关键哈，因为你稍微赢出一点，你可能就会最后赢，那么对 Black Master 是很有利的情形。总而言之吧，这两天呢也都是共和党都是一些好消息哈，而民主党都是一些坏消息，这是目前的这个状况。那我不知道您的了解跟感受是什么样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出了一个民调哈，他说如果说选民今天举行选举的话，他们会选择支持哪个政党呢？那么整个的统计结果是共和党会以46%对民主党的44%来领先。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对不起超出两个百分点，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话呢，那共和党就赢得所有的位置哈，因为你不用赢对方多少嘛，你只要多过去你就会赢，就这么个情形。那么现在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民意调查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比8月份的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呢，两个月前呢还是30%，现在变成19%，而高达71%的受访者呢，他们回答说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好，那么出现这么一个叫做蓝潮起，对不起，红潮起，蓝潮落，这个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用最简单的白话跟大家说哈，就是共和党这边叫做义勇兵啊，攻势凌厉，义勇兵啊，这民兵一样的哈，义勇兵攻势凌厉，而民主党是无险可守，无险可守。如果用打仗来这个描绘目前的这个选情的情形呢，就是这两句话：义勇兵攻势凌厉，民主党无险可守。怎么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什么叫义勇兵啊？就是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参院的7个战场州中，有4个这个参选的共和党的参议员都是政治素人，一天公务员都没有当过，那么完全是从别的行当转进来的。这里头包括是说两个我们湾区的亿万富翁，保守派的亿万富翁啊，叫 Peter Thiel， 他的两个子弟兵，一个是刚才说的亚利桑那州的叫做 Blake Masters 哈，他是其实是一个风险投资人，他是 Peter Thiel 的他的投资公司的 CTO 首席技术官，那么今年才36岁。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俄亥俄的 J.D. Vance 呢今年才37岁，他也是这个 Peter Thiel 这个公司里头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合伙人吧。所以 Peter Thiel 呢，我来替大家来想象一下哈，还原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比如说哪一天，去年初 Peter Thiel 就把公司的两个小弟找过来，一个36岁，一个那个时候35岁，一个36岁，说国家这样咱们不能光赚钱了啊，怎么样，你们一个去抢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一个去抢俄亥俄的参议员，这里每个人给1000万。我说他真不是瞎掰哈，他真的给他们每个人1000万。那么两个人去竞选，结果呢，两个人都得到了川普总统的背书，于是都抢下来了，这个赢得了初选的胜利。现在呢，在6天之后会进入决选。而这个 J.D. Vance 呢，这个人他还出了一本书哈，叫做乡巴佬的哀歌，或者原名叫做阿巴拉基亚山脉的哀歌。他讲的是就是美国中东部哈，这个阿巴拉基亚山脉这边的美国的白人哈，那种传统的白人，他们日渐衰亡的这么一个经历，在纽约畅销书中是得到了畅销书排行榜中是2个月都是排行第一，成为最畅销的书。 当时呢被《纽约时报》评为是六本可以解释川普为什么赢得2016年大选的书。那所以他很有文采哈，很有意思。他写这本书是受谁的启发？是在他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被 Amy Tan 的启发。Amy Tan 是谁啊？就是我们华人的虎妈哈 ，Tiger Mom。那么 Tiger Mom 呢，在耶鲁大学是当教授嘛，所以亲自指导并且教这个 J.D. Vance 这本书，你就把它写了吧，把它出版了吧。结果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所以呢，这个情形哈，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人都是政治素人。那么第三个政治素人是谁呢？那么我们说的是参议员这边哈，就是乔治亚州的橄榄球运动员啊，叫做 Herschel Walker 啊 ，Herschel Walker。那么他也是出马去抢乔治亚州的参议员。那么第四个是谁呢？第四个是，哎呀天哪，第四个是谁啊？我都哦对对对，是宾夕法尼亚州哈，宾夕法尼亚州的 Dr. Oz 奥兹医生。OK， 也是一天官员都没当过，一天竞选没做过，上来也是来抢这个州的叫做参议员。好，结果呢，那么这四个人呢现在都很有希望哈，奥兹几乎就一定会赢，倒不能说他多厉害哈，他其实也很真的很厉害，但他的对手是太不厉害了哈。这个费特曼呢后来是中风，五月份中风，然后中风之后呢又把他中风的这个情形藏得牢牢的，结果呢就让大家都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而且后来呢他因为中风他说我就不出来辩论了。那这个奥兹医生说那怎么可能呢啊，你要当我们州的参议员呢啊，连个面都不露，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是谁，那行吗？你为什么不敢露面呢？最后就把他逼出来了，逼出来参加这个辩论。结果两小时辩论下来，在辩论下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跟那个今天说费特曼完蛋了，他是肯定选不上的，因为他就是我以前说过啊，这话就我不多说了哈。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么个情况。而在同样是战场州的州长这边呢，也是四个政治素人，一个是新汉普什尔，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气象预报员，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新闻主播，一个是叫做维斯康星州的一个叫做工厂的老板，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还有一个是我看看哈，还有一个是密西干州的叫做一个前钢铁工厂的主管，这些人全都是第一次出现哈，来抢州长。那么呢，他们出现之后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哈？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他们不看好他们，你是何方神圣哈？基本上是又没根基又没人脉，所以刚才说了，跟这个密西根州的州长去抢密西根州州长，对，就是从这个魏特莫哈手里抢州长的叫做 Dixon 哈 ，Dixon， 他当时啊，他在那个一个多月之内，他只拿到120万的叫做广告费，120万多还是少？他的对手在同期拿到3500万，你想想看，1:30，几乎是1:30这个样子。因为大家不认得他呀，你为什么赢了初选我就把钱给你啊？所以呢，他等于是从非常劣势的地方开始起步。那对于那个 Larry Lake， 我上次跟大家说过哈，叫做亚利桑那州的 Larry Lake， 他的这个叫做什么？他也是在赢得初选之后呢，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把资金抽走。那么，就刚才说的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的候选人呢，还是刚才说的 Blake Masters 哈，他的资金算不少了。那他的老板是个大财主嘛，但是他拿到的这个竞选资金只是对手 Mark Kelly 的一半。那么在过去两三个月之内哈，就是这些个义勇兵吧，这些个民兵啊，叫做公民候选人，那么就凭着他们的热情，凭着他们对原则的一个理解哈，因为他对原则如果不理解，他不会丢掉他的职位来竞选州议员，这个州长啊也好，或者参议员。因此呢，他们的后劲儿呢，那么就逐渐发展出来了。那么好，那么我们说了哈，他们呢，就所以这就叫做刚才我说的，这就是共和党的义勇兵，攻势凌厉，他们讲话原则各方面都非常到位哈，因为他有清晰的原则才出来做的，所以我才说他攻势凌厉。而民主党为什么说他无险可守呢？因为目前面临的油价问题、能源问题、物价问题、犯罪问题、边境问题，大家想想看，到底是谁的错？美国有句话叫谁执政谁负责，既然这个民主党拥有总统，拥有国会两院， 那么这个国家跟两年前大相径庭，谁负责呀？那肯定是执政者负责吧。那么对于这个民主党来说，他为什么说他无险可守呢？他真的是无话可说哈。大家记得上个星期南希·佩洛西被人家采访的时候，问他为什么通货膨胀这么高，他会说咱们别谈这个事儿了。他扯到别处去，他说别谈这个事儿，因为也是真话，他谈不了，他没法谈。所以现在对于通货膨胀为什么造成通货膨胀，民主党不敢说是他的政策有问题，他就只能说这个事儿很复杂。可是这个事儿很复杂，能够忽悠到老百姓吗？能让忽悠到已经有230、40、50年的民主传统的美国老百姓吗？就很难嘛。但是你说无话可说哈，因为他倒也算了。还有的是就是像纽约的州长他出的那个事儿，纽约州长和他的挑战者泽尔丁哈，在州长辩论的时候，泽尔丁说我们已经辩论到一半了，你还没有说一个有罪的人犯了罪的人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不对？我昨天说过是吧。然后这个纽约州长就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件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情。那老百姓听到简直是昏倒啊，就是你简直是跟这个实在是跟现实太脱节了。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治安问题现在是美国这个纽约最大的问题，超过经济哈。但是呢这个州长他是没感觉的。那么今天刚出现一件事儿哈，就是纽约市的有一个黑人很暴力哈，然后呢在家里对前妻哈实行家暴，后来叫来警察把他抓走了。抓走之后大家知道哈，现在纽约州呢有一个叫做 cashless bail， 叫做什么？叫做不交现金的保释金。大家知道什么叫 bail 就是保释金啊，现在就是不交钱的保释钱。那算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你犯了罪的话，只要罪没那么大，那么随时你可以走路，什么都不用付。他的这个前夫就这么走出来，然后开上他的一辆车，找了一把手枪，直接去开到他的前妻那里去。他的前妻带着3个小孩刚刚出门要送小孩上学，一个6个月，一个最大的9岁哈，中间那个多少不知道，一把撞上去，把他前妻的车撞停在那儿，然后呢走到他前妻面前拔出手枪把他给打死了，当着他的3个小孩的面呢。大家知道如果没有 cashless bail 的话，他是根本做不了这件事情的 ，OK？ 但是所以大家现在就把这个事儿全都怪到州长，叫州长叫做 Hochul 哈 ，Hochul 那里去，因此呢，有的人说就是纽约州长最后输就输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一件事就可以让他栽掉，所以深蓝的纽约州会变成共和党州吗？就共和党的州长吗？有没有可能呢？那么我们就是拭目以待。不管怎么说吧，选举只有6天了，那么蓝潮起就红潮起蓝潮落哈，那么每天都在变，我们看一看10月8号到底会如何。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哈，要去记得投票哈，记得投票，记得这个有精力的话呢学习一下去监票。我想下次我要请这个新田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在美国怎么监票。我们在美国真的要珍惜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我们的投票权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